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的灵继续来充满我们，也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地活出你的生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求主来亲自来掌管。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15章的前面这部分啊，我们看到保罗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说明一件事，就说人的复活，这是一个事实。主耶稣的复活更是一个事实。就如果是没有复活这件事，就是人死了以后没有复活这件事，那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信的这个基督信仰，这个就坍塌了。没有复活就没有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和那些不幸的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地上多受苦，多受一些苦而已。所以这个人的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保罗呢，通过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复活为什么是事实。第一个方面，那么在主耶稣受死复活之前的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旧约圣经已经预言了主耶稣将来会不仅受死埋葬，还会复活。第二方面，从当时，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那个时候，当时还有那么多的亲眼目睹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些人还健在。第三个方面，就谈到他们，包括保罗在内的这些使徒，为什么愿意来为这个事儿来受苦？如果是他们所信的这些谎言，他们为什么还这样的天天冒死呢？所以保罗从各个方面去论证了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事实，无可争辩。那今天也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如果是一个谎言，我们为什么还去信呢？而我们信了以后，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神迹奇事，所以我们信的是一个事实，这是有根基的。不像有些这个不信神的人说我们都疯了傻了，我们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35节下面保罗继续关于复活的这个事，继续把生的谈，那么就是这个复活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从这个方面来论证复活也是事实。那35节就他就说了，或许有人问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呢？不光当时的人问，今天好多就是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也在问，死人怎么会复活呢？就是按照人的常识啊，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身体就会朽烂，死了以后很快就朽烂了。那既然朽烂了，怎么会复活呢？这不可思议。我们人的常识是有限的，人的常识是受人的经验，受到人这个眼界所限制的。但是在属灵的角度我们去看，我们再到神的角度去看，那他说，那么复活以后又带着什么身？假如是复活，那复活以后又带着什么身体呢？因为原来身体已经烂了。那保罗就针对这样的人，那么就责备说：“无知的人呢？无知的人呢？实际上原文里面那个说的更重，就是你们这些蠢材，你们这愚蠢的人啊，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实际上就对。”这个主耶稣的复活，对身体的复活是不相信的。我们相信问都不会问，我们可能好奇将来是什么样的身体呢，我们可能会这样去问，但是不会死人怎么样怎么能会复活呢，不会问这样的事。说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么保罗就用这个种这个小麦啦、谷物啦这些植物来比喻，说你所种的这个种子呀，如果是它不死，它就不可能发芽来长出起这个植物来。 三十七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这个种意味着死，把种子种到地里面以后，我们这个夏天到了，大家可能好多地方在种菜，或者花盆里面种一个籽儿，你种进去，种进去，等它长出以后，你再长出来以后成了形以后，你再挖出来，你找这个籽儿找不到了，哪去了？这个籽儿已经死掉了。那么用下面话说，就是朽烂了，带出一个新的一个形体来。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就种子种进去以后，结果出来的呢，跟它原来不一样，这个形体不一样。变了，这儿也就是保罗说一件事，就是死去的和生长出来的完全不同，也就是人死了以后再复活的身体和原来身体完全是不同的，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不过是籽粒，就那种进去的不过是籽粒，像麦子或者是别样的谷。三十八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就这个种子种进去以后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这个完全是神的作为，是神按照自己的意思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出去以后真是千姿百态，我们也喜欢看这样的花，去欣赏，去看那样的植物。那么不同的种子长出来呢，那么植物形状开的花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是谁给的？神给的。不是说这个种子想有什么样的身体就要想有什么样的形状就有什么形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恰巧发生的，这是神给的。所以这个种子今天种进去长出来是这样，明天种进去还是这个样子，这是神给的，是神的意思。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那么从那个创世纪可以看出来，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真是各从其来，植物各从其来，动物各从其来，就是今天的人也是各从其来。我们今天常常说这个近墨者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黑的找黑的，红的找红的，就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各从其来。那么信主以后也是神把我们属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虽然彼此之间有好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属于一类，那不信的人又是一类。那说到各从其来，其实说到了神的分别，那今天神一直在分别，而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分别，比如瞎子领瞎子，那瞎子跟着瞎子，愿意跟着瞎子，那么实际上就是神要把这些瞎子分别出来。这就说到这个假师傅，那神为什么使用这些假先知呢？在生命记的第十三章吧，神就提到，生命记的第十三章，神就提到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先知存在，那是要试验我们到底是爱神还是不爱神。那试验的过程其实就是分别的过程，这儿都提到了各从其来。那第十四十节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那天上有天上的形体，地上有地上的形体。那天上形体指的天上的众星，那么在晚上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看天上的那星星那么耀眼，才发出亮光来。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天上形体的光辉不一样。你看我们看到那个星星，有的很亮，有的很暗。那地上的形体的荣光也又是一样，地上形体那个荣美的那也不一样，有的看上去特别的美，是有分别的。四十一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就是这光辉都不一样，太阳、月亮和星宿的光辉发出的光都不一样，有强有弱，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这儿就提到了这个分别，也就是说保罗要从这儿说一个意思，那么就是我们这个 肉体和将来复活的身体是有分别的。所以这让我们放心，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不必为将来就是到底带着什么样的这个身体来操心，不用操心，到时候肯定是神会按照他的心意给我们一个形体。下面他保罗继续会讲42节，世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朽，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人，死人复活也是和上面举的例子一样，所种的，那么这个种的就是人死了，就等于把这个种子种到地里面了，人死了以后呢，将来会复活，那种子种到地里面，将来会生根发芽，会长出一个植物来。那么人死的是必朽坏的，因为肉体总有朽坏的那一天，就是人的死就像撒下的种子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今生的这个血肉之躯啊，一定会腐烂，腐烂以后呢，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就可以复活，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是永远的，永不改变的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今天你看年龄每长一岁，这个身体就衰老一些，别人可能不觉得，但是几年不见这个人，我们发现他衰老了，但是将来荣耀的身体不会有衰老的这一天，他永远是不变的，是不朽坏的。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就人死的这个血肉之躯啊，是带着罪的，是羞，到神面前是羞愧的。我们今天是带着罪性的，所以我们信的主，我们里面还有血气，还有亚当的生命在残留。复活的是荣耀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的3:21怎么说。腓立比书的3:21，腓立比书3:21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他就是主耶稣。那我们将来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啊，这个形状呢，和主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和主耶稣复活身体是相似的。这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那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我们的身体常常软弱啊，今天有这个病了，明天有那毛病了，常常就是软弱的。并且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我们里面的灵性也常常软弱啊。今天我们还很刚强，过两天我们就灵性就软弱了。但是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也就是将来我们复活以后那个身体啊，是不朽坏的，是永远永远不改变的，而且是永远强壮的，不像今天就是今天软弱了，明天又起来了，不会有这种情况。44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就是人死的那个身体是带着血气的身体，但复活以后是灵性的身体，这个灵性是完全的属灵。我们今天属灵不属灵？属灵，信主以后我们属灵，但是是不是完全属灵呢？还不完全。什么时候完全呢？我们将来这个气息结束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那就完全了。所以将来复活以后，那是灵性的身体，是完全属灵的身体。并且我们从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查一下路加福音的24:39，路加福音的24:39，我们看一下这个灵性的身体。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说这个将来复活的这个荣耀的身体，灵性的身体不是物质的，所以不是物质的可以穿墙而过。其实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这个身体是不是非物质的。路加福音的24:39，我们看一下39，主耶稣复活以后就让这个门徒看，说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你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你摸我看看， 说红是五谷五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有骨有肉的，也就是这个身体不是非物质的，是物质的，只是这个身体它这个灵是完全的灵，也就是说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完全被灵控制的，他所表达出来的是完全属灵的那个状态，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虽然属灵，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属灵，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毛病，有那样的毛病。在复活以后的身体它仍然是有骨有肉的，所以这些门徒摸上去跟我们现在是没啥区别，但是这个身体因为是完全属灵，完全被灵控制，所以就可以穿墙而入。那么这些门徒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门窗都关着，突然主耶稣就出现在他面前，虽然是有骨有肉，但是那个身体和我们现在身体还是有区别的。那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既然有血气的身体，就不完全的身体也有完全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神啊，是那今天给我们一个血气的，带着血气的身体，是为了配合今天这个世界。那将来神也会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那个完全的身体，配合将来那个荣耀，新天新地。这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心意给的。第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知道这个首先亚当那就是第一个人，神用泥土做了一个人形，然后吹了一口气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有灵，我们在一开始看的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有灵，说这个有灵的活人就这次活人里面有了灵了。那除了灵以外呢，他和别的还有血气，所以人起初造成的亚当他并不是完全的，除了有灵以外还有血气，所以有灵是身体里面除了灵以外还有其他东西。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亚当当时犯罪不是因为自己有血气，就是亚当这个身体里面有灵也有血气，但是亚当的犯罪不是因为他有了血气而犯罪。我们知道天使是个灵，他没有血气，但是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了，跟着撒旦一块堕落。所以人犯罪不是因为血气，我们不能把这个血气看得那么负面。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那当然是指的主耶稣了，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叫人活的灵，成了叫人活的灵，那就是主耶稣是赐人生命的灵。那主耶稣当然也是灵啊，说主耶稣就是那灵，他是赐人生命的灵，是赐永远生命的灵。那么这个末后的，其实这个末后的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是末后的这样一个赐人生命的一个灵，或者是一个人。那么这儿就表明以后就不再有其他的所谓的人的始祖。今天世上有好多的版本说人类呀，是循环了好几次了，这是第四代人类或第几代人类。这一代人呢灭亡以后，又有新的这个人类又会出现，又有始祖又开始重复。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末后的亚当意味着以后不会有这个新的人类的始祖和代表了。 也就是在神的眼里面，只有两个人类的代表，一个是就是首先的亚当，一个就是末后亚当耶稣基督，只有两个代表。或者说就是人类呢，自然而然的就分成了两类，一类就是属亚当的，一类就是属基督的。46节，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那从神造人的这个过程，包括神赐下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那么是先有属血气的，先有那个属血气的亚当，然后才有了完全属灵的我们主耶稣基督。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人是出于天，那第一人就是那个首先的亚当，第二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出于天，从 天上下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神的赐予这个看，我们人首先要领受一个会朽坏的属血气的这个身体，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我们一开始都是属血气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属灵，我们属耶稣基督。48节，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这个怎么理解呢？犯属土的怎样？那属土的怎样？犯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土的怎样？那属土的指的是首先的亚当，亚当是属土的。所以亚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这些属土的也是什么样的情况？亚当犯了罪，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亚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光景？今天属土人也是怎样的生命光景？这个属土人，那就是今天的世人。不信神的人是亚当的后裔。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那属天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我们今天属耶稣的信主的也是怎样的。主耶稣是属灵的，我们也是属灵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全人，那跟耶稣基督一样。但是世上除了主耶稣没有一完全的，所以我们将来我们气息结束啊，将来和主耶稣是一样的，完全属灵。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是属灵的，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属土的成分，还不完全属灵，还有亚当的影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一个人属灵再属灵，他的属灵生命再好，他再完全，他总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总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说苛求自己说不犯罪，我们努力不犯罪，但是不要苛求。所以我们神也允许我们犯罪，但是我们犯罪以后，神让我们到他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去努力。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圣。这样我们也彼此之间不要太苛刻对方啊！你说哪个弟兄姊妹又犯罪了，好像就那么他犯罪，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也会犯罪得罪神。我们要包容，要去帮助彼此，灿烂彼此帮扶的往前走。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腓立比书那个三章二十一节，看到那个主耶稣的那个状态。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就是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仍然存活的信徒，他不会查死的滋味，他会直接改变身体的形状，直接到空中建筑。那为什么必须改变？下面就谈到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血肉肢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当时仍然存活的信徒带着这样的肉体是无法建筑的，必须这个肉体改变形状，变成荣耀身体，才能承受神的国，才能到主的面前。必须改变。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什么奥秘的事呢？我们可能平时还没注意到。下面这个说了，我们不是要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的。那前面说了，那些死了的信徒不是死了，是睡了，是睡着了。既然睡着还会醒来，但是保罗说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会睡着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仍然活着的那些信徒，他们不会去睡觉，不会尝死的滋味，直接会改变。所以说不是都会睡觉，那是都要改变。都要改变是事实。那些睡着的那些信徒会复活，身体发生改变。和以前他活着的身体不一样，那么当时活着的信徒不会死，那身体直接改变，直接升到空中建筑。所以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会睡觉的。我们知道以利亚活着被提到天上，他没有睡觉。那将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那些信徒，他不会去睡觉，直接就改变身体。说改变身体是每一个信徒必须要经历的，但是睡觉不一定都经历。52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那个天上的天使就要吹号。我们一会儿查几节经文。那么天使一吹号，那么死去的那些信徒就复活。那么活着的信徒就是成为不朽坏的，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身体，荣耀的身体。那么我们也要改变，那些仍在活着的信徒马上改变身体。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没打开的听我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就是末次的号又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说得很清楚。我们再看，启示录的11章15节，启示录的11章15节，启示录11章15节提到了七号，启示录里面提到了七印七百七号，七号呢，七位天使要吹号。最后一位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 24章30到31节，马太福音的24章30到31节，我们仔细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到底是什么时候来。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要来到空中。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了来。号筒的大声就是天使要吹号，就刚才我们分享到的，都召聚了他的选民，指的犹太人，犹太人是他的选民。弟兄姊妹，你们思想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前三年半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直以为那个加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结果是这三年半一结束发现他们上当了，他们才知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这个时候在启示录刚才我们看到号筒吹响，启示录的第11章号筒吹响，然后说这个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么看到啊，其实主耶稣再来应该是在中。我以前也是认为是在前，为什么认为呢？也听别人去讲，也自己没有去仔细查考，就听别人去那儿说，好像也是对的。但是在查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相信主耶稣应该是在中被提，特别是马太福音的24章30到31节很清楚，那个时候是他把他的选民从天这边到那边召聚了来。那个时候他们这些选民犹太人才发现他们以前定错了，定的是错的，把他们弥赛亚定在十字架上。而选民什么时候召聚呢？是这个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弟兄姊妹可能有自己的领受啊，这都不要紧，不管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但是我们有一样我们是要清楚的，我们要警醒，我们现在好好的预备啊。这儿我们怎么擦一下，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从这里看，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才复活。在这个启示录在前面的书卷里面，我们都看到是这个七号是在中才吹的，不是就是七年大灾难一开始吹号的，没有。所以我们这儿再次看到，从哥林多前书也可以看到，是死人复活是在中，那么活着人被提也是在中，也是在主耶稣在中，要降临到空中，教会被提。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这些朽坏的这些身体一定会变成不朽坏的，变成荣耀身体，死而复活。意思就是，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就是死人都会复活。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你看这个比较拗口啊。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就是到那一天，这些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也就是死人复活。到我们那一天，所有的信徒死了，信徒复活，活的信徒直接被改变，那么这个死就被得胜吞灭，这话应验了。那个时候死亡完全被打败了，那一刻也就是死亡的终结，是死亡的终点，以后也不会再有朽坏，不会再有死亡了。 完全得胜。55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独膏在哪里？就那个时候，死啊，你在哪里呢？找不到了，没有了。也就是这个死亡再不能杀害属神的这些人了，不能杀害我们了，哪里没有了。然后下面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那在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的。那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怎么这个话怎么理解呢？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其实在罗马书的，我当时分享罗马书7:8时候也分享过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7:8，罗马书的7:8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罪趁着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这个诫命，神赐下了律法，有了诫命，他就借着这个诫命呢，让这个贪心就在我们里面发动。这就是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国内每年到了3月15有个315晚会，315晚会干什么？315晚会干什么呢？打假。本来有些人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假，但是这个晚会上把这个曝光以后啊，他知道，原来这样可以做假，不仅没有把假打死，造假效法人更多了。那么315晚会上，那么他其实他从正面上去考虑，想透过这样一个活动来警告人们不要在这儿造假，那么他就把这个造假这个曝光，就相当于有个律法在这里面，不能这样做。但是有了这样一曝光，那么就牵动了人里面的个欲望，有的人就去做，就是这个罪的权势是律法这个意思。神赐下了诫命，反而触动了人里面这个犯罪的这个本能被牵引，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这个罪借着律法引动里面的私欲，反过来人就叫人犯罪了。然后呢，又借着律法定这个违反律法的人有罪。最后又借着律法杀死人。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第7:11，罗马书的第7:11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难道说神这个诫命错了吗？律法错了吗？没有啊。那315晚会上用那个去那鬼正人们这个行为错了吗？没错。律法本身没错，诫命没错，因为人的里面这个贪心私欲恰巧被这个律法引动出来了，牵引出来了，最后杀死了人，是这个意思。第57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律法并不能得胜，是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了。主耶稣胜了死亡，主耶稣完全了律法。律法没错，但是律法并不能得胜，是主耶稣完全了律法，主耶稣得胜了。我们再注意一下，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我们借着主，靠着主得胜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救恩啊，我们白白得来的，但是成圣的路上我们仍然要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今天好多的弟兄怎么正是靠自己的行为，在那使 使劲去服侍神，服侍神没错，但是他用服侍神来换取这样一个神的恩典，这就错了，动机就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跟神亲近，你不管怎么去服侍神，不管怎么去奉献，不管怎么去关怀其他弟兄姊妹，但是有一点不能忘了，最根本的和神的关系，和神一定要有关系，这关系需要亲近，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说了这么多讲复活的事，最后重点在这儿，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这主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也是真的，这些将来都会应验，所以你们一定要坚固。坚固什么？坚固信心，信心一定要坚定，不能摇动，真理一定要持守。但是我好多时候信的就忘了，信的就迷茫了，麻木了，信心也不那么坚固了，真理也不那么持守了。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荒凉，摇动了，说不可摇动，圣经上面这个真理是不可摇动的，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还有一个维度，一共五个维度，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持守的。我们这个真理也不能挑三拣四，我们喜欢的持守，不喜欢的就我们不去读，别人分享我们还反感。今天好多弟兄怎么就是这样的，你传讲那些神的真理，他不喜欢，他反感。前几天因为这个家师父的事儿，国内的有几个姊妹找我跟我交通，有的姊妹真的确了以后他知道，他能够也回头，有的呢就是不相信，不听。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持守，不可摇动，真理要持守，我们信心要坚定。下面还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你看这几个词，常常什么意思？要持续的，不能今天想做就做，明天不想做就不做。也许我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有服侍弟兄姊妹，一定要谨慎。这个服侍这事儿不是我们今天想做就做，明天不想做就不做，今天想来就来，明天不想来就不来，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所以要持续的，既然我们去做，就好好去做。如果是我们暂时有这个有困难、有难处，或者是这个阶段我们家里面事儿比较多，不允许，那么就现在停一停，停一下不要紧，神有怜悯。我们可以停一下，但是一旦服侍，那么就要持守，要持续的。还有竭力，不仅持续还竭力。竭力什么呢？竭是用完了，把你力气用完了， 把你所有的力气使上。多做还是多，你做的越多越好。大家这个多是根据自己情况，不能为了做工而做工， 不能为了服侍而服侍。动机还是首要的。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就是我们这样常常的竭力持续的去服侍，用尽全人全性去服侍，多做主工，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神在天上都查看，神在那儿都记着呢。我们的劳苦，这个劳苦在主面前的摆上，用心的摆上，不是徒然的，不是白做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服侍不是白做的，但这是用心去服侍，不是为了服侍，不是带着其他的动机，那个服侍那神不纪念。在启示录的14章13节也提到了这个，启示录的14章13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我们 在主里面的劳苦，我们将来这个七夕结束那天，我们息了自己的劳苦，那这劳苦怎么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将来我们到主更新，我们是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我们不是带着我们今天的这个房子，带着车，带着你的这个经营首饰，是带着这个做工的果效。这个做工果效就是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是甘心乐意的这儿去服侍神，这种劳苦是甘心乐意的忠心的摆上，这样的果效会带到神那里去。我们到神跟前带不走别的，我们只能带着我们的果效，服侍神的果效。那这样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分享完了。我们就是粗略读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复活我们都明白，但是仔细读原来有这么多的信息量，让我们有这么多的看见。那保罗也很真是很有耐心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讲这件事，因为复活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所所信也是空的。那么肯定了复活是一个事实，然后去教导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来持守我们手里面这个真理，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有盼望的，将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就像主耶稣复活身体一样。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